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。那时亚麻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麻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麻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麻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摩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摩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征战。耶和华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麻利人征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上来学许多属灵的功课。说我们如今也同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离开这世界的软弱，离开这堕落世界，要进入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去。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试炼，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。说恳求主，你也一样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学功课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主手里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已经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，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利非定。在利非定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到了利非定以后没有水喝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再一次向神抱怨。结果神就吩咐摩西拿着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泉水来供百姓饮用。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内容。第二件大事就是亚麻利人来到利非定跟以色列人征战，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次遇到征战的事情。首先我们要问，谁是亚麻利人呢？这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根据创世纪的第二十我看创世纪第三十六章那边就记载的说，原来亚麻利人是谁呢？是以扫的儿子，叫做以利法。以利法的妾生了亚麻利，所以呢，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的一族，是以东人的一族。亚玛利人散居在迦南地的南边和西南半岛的北边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些亚玛利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呢？在出埃及记里面并没有讲解这件事情，但是后来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 讲到神吩咐扫罗王说你要去把这些亚玛利人全部灭掉。他说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一心的要拦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各位，这件事很严重哈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神要把他们带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区，可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亚玛利人就拦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意味着亚玛利人要拦阻神救赎的计划。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，这是一部分，从埃及出来到了迦南地，而他们竟然拦阻以色列人进迦南，这纯粹是他们一心拦阻神的救赎计划。后来亚玛利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仇，当年扫罗王所灭掉的那个亚玛利王叫做亚甲，后来他的后代在以斯帖的时候叫做哈曼，那个哈曼在以斯帖的时代就尝试着要把整个犹太人都灭掉，所以亚玛利人后来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世仇。这是讲到亚玛利人的历史。那么第二个，整个征战的经过是怎么样呢？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个当然就是约书亚，他是带着军队在前线跟亚玛利人征战的，这是约书亚。但是整个征战的打战争的胜败却不在约书亚的手里，而征战的胜败是在谁的手里呢？是在摩西的手里啊。因为摩西是拿着神所赐给他的杖的人，所以摩西是神赋予他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说摩西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人就打胜仗，什么时候他的手举不起来垂下来了，他们就打败仗，亚玛利人就胜了。所以呢，旁边有两个人叫做亚伦和户尔，他看着这样不行，所以就拿了一个石头放在摩西的后面让他坐着，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扶着摩西的手，让他的手不放下来。亚伦我们知道他是摩西的哥哥，户尔到底是谁？圣经里面提过一两次他的名字。根据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学家，他说户尔很可能是米利暗的丈夫。米利暗是谁啊？是摩西的姐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户尔是谁？是摩西的姐夫啊。所以当他去打仗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和姐夫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扶着他的手，让他可以把手举起来。当他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胜利，就征战胜利。举手是什么意思？举手什么意思？举手就是祷告。因为我们后来在读到这个提摩太书的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，他说我愿意男人无争论无愤怒，要举起手来干什么？祷告，祷告。所以呢，摩西举手是祷告。我们看起来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在打仗，但是其实对摩西来说他也是一个战争。是什么？是他自己跟自己肉体的征战。因为他的肉体会软弱了，手举不起来了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软弱了我们就不祷告啊，我们祷告不出来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不出来？因为肉体软弱的时候就祷告不出来。所以对摩西来说是他自己要跟他软弱肉体的一种征战，他必须要胜过他肉体软弱，他才能继续不断的祷告。当他肉体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的弟兄在旁边扶持着他，以至于他能够继续不断的祷告，所以他能够得胜。 能够胜利。因此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就好像我们说埃及在圣经里面，埃及是象征着世界，象征着世界，所以在圣经里面亚玛利人就象征着肉体，象征着肉体。当年亚玛利人怎么样的拦阻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，同样的我们的肉体常常也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。难怪神说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而对于我们来说乃是世世代代，世世真的是世世代代，我们要跟我们的肉体征战，我们的肉体征战。好，到底什么是肉体，我们就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要跟我们的肉体征战。不只是我个人，连我的世世代代他们都要跟他们的肉体征战。肉体到底是什么？肉体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并不是指着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，不是的，它乃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有的一个名词，它是有所指的。是什么呢？当人离弃神，就是离弃了我们生命的源头之后，我们就失去了那一种属灵的生命，失去了那一种向神的生命以后，就剩下了那个自然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自然的身体的一些性格。我们自然身体的一些性格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欲望，欲望。这个非常的普遍的哈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饿了就想吃，冷了就要穿衣服，累了呢就要休息，就要睡觉，甚至于像中国人说的食色性也，这就是我们原来的本能哈，原来人的一种性格。所以呢这些应该没有错哈，这些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在于什么？乃在于我们原来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种欲望都是被控制着的。当我们这欲望都是有节有制，都是被控制着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当我们失去了属灵的生命以后，常常我们的欲望就没有被没有控制，没有控制。当这些欲望失去约束、失去节制、控制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，叫做情欲。情欲就是在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里面说，他说我们人总是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里面。所以一旦我们的这些欲望不受节制、不受控制以后，原来吃了也没有关系啊，睡也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一旦不受控制的时候，就变成好贪色、好食，变得好逸恶劳，变得贪得无厌，这许多的问题出来了。所以整个肉体的情欲有一个特点，叫做什么？叫做贪婪。贪婪就是对任何一种肉体的欲望完全是没有限制的贪婪。吃本来就是应该肚子饿就该吃，但是我吃东西没有限制，一直吃一直吃，哇，那个后果就越来越不好了哈。爱睡觉本来也是应该的，但是呢该起来的时候都不起来，就一直没有限制的这种贪婪的结果，甚至于是任意妄为的，完全不加以约束的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的贪婪就不约束，甚至于去伤害别人，甚至于去影响别人，哇，这个就是问题大了，就问题大了。所以肉体的一个特点叫做贪婪，跟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叫做节制。 贪婪和节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，背道而驰的。当我们的欲望一旦变成情欲，就是没有节制，没有去控制它，任意的让它去发挥的时候，那个问题就糟糕了。很像什么？你说什么是黑暗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黑暗，而最容易的解释，黑暗就是失去光明。当没有光明的时候，就是黑暗。同样的，肉体的情欲是什么？就是失去圣灵。当没有圣灵的肉体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彼此为敌。所以下面罗马书哈第八章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所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哈，我们知道不只是因为我们不节制，当我们只是要一直不断的满足我们的欲望，很可能我们真的会死哈。那个肉体的不节制，就是自己生各样的病啊，怎样的情况都发生了。更重要的，保罗所说体贴肉体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就是跟神隔绝了，跟神隔绝。跟神隔绝的定义就是属灵的死。在属灵上面，什么就是死呢？就是与神隔绝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属肉体的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当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不断的跟我们的肉体征战，因为当我们是被肉体所限制所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就与神越来越远，所以神的旨意和计划都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世世代代与肉体征战，因为肉体拦阻神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计划。圣经上接着说，顺着圣灵而行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他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刚才读了哈，读了好多，很多我们记不住哈，这些都是很，这些字眼呢、都很惊心触目。情欲的事情都显而易见，有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憎惊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等。他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一切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觉得哈，跟我们的情况有些距离哈。我们好像我们的情况没有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的具体哈。我们那样的明显的奸淫、污秽啊、邪荡啊、拜偶像等等邪术啊，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样子哈。我们虽然不是像那样的严重、那样的具体，但是因着我们心里面肉体的软弱，我们情欲的倾向，就使得我们受世俗世界的影响，容易受到世俗世界的影响而越来越远离神。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这些，都能够明白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 每个礼拜天要到教会去实习，在教会实习。我到了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去实习就要去讲道。那个暑假，前一个暑假我跟师母已经结婚了，所以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到教会去实习。所以我要讲道，他要教主日学，然后呢早上还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。但是那时候刚刚才结婚，有我们两个有很多的这种观念啊，生活的方式啊，有一些冲突的时候。他们家是什么样子方式的习惯，和我家以前生活的方式习惯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些口角，有些争论。可是我很清楚就发现，如果礼拜天之前我们那个互相发脾气、互相吵架、互相争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，第二天到教会去讲道的讲不出来，教主日学也不行。真的很清楚就发现，当我们的血气、当我们的肉体发作的时候，就是不能够那样的自由的侍奉神，就觉得我跟神有距离，就觉得我跟神不能够亲近。各位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和经验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祷告不出来，有的时候我不想祷告，有的时候我又不想去教会。常常当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跟神有距离，很难能够立刻的去亲近神。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像刚才说的那样的严重的情形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常常使得我们不能够亲近神，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。到底我们是这一方面，我们说因着这个肉体使得我们远离神，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？我的太太最近看了我们图书馆的一本书，他讲到在大陆上家庭教会的历史。这个家庭教会的历史就是有个家庭教会的一位传道人他写的，他就说到说，在大陆家庭教会在过去他们常常受到的很严重的挑战，他说用一个形容词，他说是红色的恐怖。红色的恐怖，红色的意思是指流血。以前的基督徒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，你可能要坐牢，甚至于要付上生命的代价。那个是完全是那样的严厉的，好像当年在罗马时代的时候许多基督徒所遭遇到的逼迫的那种情况。他说现在不是，现在教会受到的一种威胁，他说是白色的恐怖。什么是白色恐怖？台湾以前国民党的时候叫做白色恐怖，这个白色恐怖不是国民党的。这个白色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圣洁。今天我们在大陆上的教会和基督徒受的一种威胁，是因着世界的引诱拦阻和我们自己个人肉体的软弱，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圣洁。使我们不能圣洁，就是使我们不能够更加亲近神。所以我一再的跟各位讲说，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受到像古代的那种很严厉的逼迫，所谓红色的这种逼迫，这一种时代常常反而使基督徒更加的警醒，更加的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不会因着逼迫教会灭亡的，没有过。常常因着越逼迫教会越兴旺，这就是新约时代的教会的一种结果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教会今天最可怕的，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受到人家把我们抓去啊，到监牢里头去坐牢啊，或者逼迫我们不准聚会啊，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，但是我们今天同样的，这个世界和许多世界上来的引诱， 使得我们软弱的肉体常常跌倒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亲近神，连神都懒得亲近，连教会的崇拜都不想参加，那你根本就谈不到去侍奉神，讲不到说我要怎么样子去为神做什么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所遭受到的一种威胁。怎么样能够得胜？得胜肉体的关键，摩西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举手祷告。我们什么时候祷告，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够得胜，就能够得胜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曾经在我自己的大学哈，那边有个教会，我在那个教会做牧师。我毕业以后，在神学院毕业出来以后，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常常在那个教会做礼拜，有学生团契等等。后来我神学院毕业以后，他们请我回去到那个教会去做牧师，所以我老早在的那个教会啊，跟美国很多的教会很像哈，里面有很多都在美国读完书，可能是都是高很多很高的知识分子，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，在那个教会里面都是那个大学的老师哈，还有学生这些人。我特别记得有一位 女老师哈，她是一位化学系的教授，她除了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在我的那个学校的附近啊，有很多的工厂，的工厂，他常常到那个工厂去做那些女工的传福音的工作，就像那些女工啊传福音，很多女工哈。你们知道这位姐妹她最后怎么做？她最后把学校的工作辞掉了，她到教会里面去，她到工厂里面去做一个女工啊，她跟他们一起做一个女工。他为的是要跟那些女工们可以生活在一起，可以跟他们很接近，以至于可以带领他们到认识神。所以后来慢慢点，很多的工厂都知道他了。所以呢，当他去的时候，人家就请他去做辅导，专门去辅导那些女工，那些工人。女工常常有个问题哈，有很多人，好比说有个女孩子，她在工厂里面做工，她的性格非常任性，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不干了，不做了。所以最厉害的有一个人，一年换了24个老板，对这个不满意，不干了，他先把老板开除了，不是老板开除他，他把老板开除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换一个，过一段时间又把他开除了，他就这样子，一年24个，平均一个月几次啊？两次，一个月两次。他高不高兴啊？他不高兴啊，他到后来他很痛苦，他觉得总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待久的。所以后来他遇到我们的这位老师哈，这位姐妹，他就参加他们的团契，参加他们的小组的聚会，他就带他祷告。所以当一个人他真的是离弃神以后，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很任性，他的脾气爱怎么发就怎么发，要怎么样的做就怎么做，离开家没有人可以管他，但是他也很痛苦。所以当他再一次跟这个辅导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教他祷告，带领他查经读神的话语，引领他归向神。所以他就向神祷告，他说我其实很痛苦，他我总是跟人没有好的关系，我从来都看任何人都不顺眼，所以我一直这样子，他很痛苦。但是很奇妙，当他开始在神的面前寻求神，每次祷告顺服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的时候，他后来竟然一年都没有再换一个老板，一年都没有再换一个老板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 你到底是要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哈，就能够来好好想一想，什么是一个得胜的祷告？好像摩西啊，把手举起来就得胜了。什么是一个得胜的祷告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祷告说，哎呀，我祷告好有效果啊，上帝好听我的祷告，我一祷告我想什么事就行了，就成了。所以有的人，很多人就怕他自己的祷告那个无效，怕自己祷告不管用，就跑来找牧师。我说你自己可以祷告啊，为什么你要找牧师？他说，哎呀，上帝比较听你的哈，那 你来祷告，你帮我祷告比我自己祷告管用哈，就这样。所以 我们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凡是祷告上帝都照着我祷告的内容 来达到我的愿望或达到我的欲望的话，哇，我们就很得意哈。各位，其实这不是真正得胜的祷告。平常我们祷告，我们想改变上帝，上帝啊，我在某一种情况里面，我希望变过来，让我完全能够达到我所要的，所以是要改变上帝。但事实上，像摩西得胜的祷告是什么？是要求神来改变我，改变我，让我原来有的欲望，原来有很多我自己都不晓得的那种软弱，求上帝把我这些冲动，这些东西都压制住，让我不会照着我的那种脾气任性的发挥，求上帝来管住我。另外一方面，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警告，有感动，有微小的声音的时候，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全然的顺服下来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祷告。所以你们喜欢怎样的祷告？好得意，祷告什么我就能够得到什么哈，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哈，不一定是对的。我们真正的祷告常常完全不照我们的意思，有很多时候。所以祷告是改变自己，让我完全领会到说，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这样。而我今天可能遭遇到一件事情是我很不喜欢的，但是因着我在神的面前祷告顺服下来以后，我越来越了解上帝让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为着什么，原来是对我是大有益处。因为我们人呢，都看得很，我们很短浅，看得很近，眼前要这样，马上要这样，但神看我们是更长远的，更长远的。我常常用我的太太做例子。那个时候追一个女生的时候，多么希望能够成功哈，但是呢，上帝说 no， 不是她，那就很难过哈。但是上帝要把更好的给你，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会那个得胜的祷告，得胜的祷告。但是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软弱哈，祷告不出来，不想祷告，不知道怎么祷告等等哈，这些你看到当摩西软弱的时候怎么办？有弟兄来帮助他，弟兄来帮助他。所以几个人，好几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比一个人祷告有力量的多。因为你祷告不动，你的手垂下来的时候，有人在旁边帮你扶着。我多么希望大家能够参加祷告会啊！祷告会常常不是一个人祷告，如果祷告会变成一个人祷告，那也蛮惨的哈。那就等于自己在家里祷告一样哈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参加祷告会，因为是大家一起祷告，彼此互相的扶持，彼此互相的帮助，那个祷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位弟兄，我记得他去 Lynchburg 参加这个退休会，他说我听到讲员说，这个教会到底兴不兴旺，就在于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到底兴不兴旺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使我的教会兴旺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做一件事，就是我参加祷告会，让祷告会更多的人参加，有更大的兴旺，他说这个教会就一定兴旺。所以这位弟兄从那次去过 Lynchburg 以后，他常常来参加祷告会。 所以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最近就是体会到，你知道现在我们开始，我们有四个长老哈，当然一个长老是我们的英文部的，我们中文部有三个长老。我自从成为三个长老当中的一个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有体会。长老是做什么？是牧养教会的。过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呢，做牧师的话，整个牧养教会的责任是在这一个人身上。但现在我发现我们有三个人，我就发现不但这个责任分散了，而且我发现三个人同心一起来侍奉牧养的时候，整个的心情不一样，整个的侍奉的效果也不一样。我真的很感谢神带领我们走到这样的一步，走到这样的一步。所以求神继续带领我们。我有两个同工哈，一个同工呢在牧养上面去探访啊，他们两个都这样做，都做得很好。还有我们的 Perry 弟兄，我觉得他有一个恩赐是关于教会行政的恩赐啊。我以前大概最糟的是这一部分，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行政经验哈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软弱。但是神带领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一起来做，就真的很好。感谢神。所以不要常常看自己，总要抬起头来仰望耶稣，你就不会中了肉体的软弱和陷阱。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当转眼仰望耶稣。